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时事热评》。今日是5月21日，我是欣彤，仲有我的拍档黎文。黎文你好啊，
欣彤你好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黎文啊，今日我哋嚟讲两个话题啊，一个是伊波拉病毒喺刚果爆发啦。咁点解我哋要话俾大家听要防中共嘅反应呢？另一个话题是中共的官方宣传内容其实已经大量地渗透到了全球主流 AI 的大脑里面，那我们普通的用户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好啊，我们先讲一下伊波拉的病毒呢，这次很棘手噃。刚果的东北部传出了伊波拉，主要的病毒呢是叫做本迪布超型，跟以前常见的扎伊尔型呢就不太一样的了。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在5月17日宣布这个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那这次的爆发是怎么开始的呢？有个很典型的例子了。在刚果呢一个很小的村里面，一场传统的葬礼仪式呢就成了一次大型爆发的催化剂了。咁呢隻病毒最麻烦嘅地方係大部分现有嘅防御針呢只係針對只係針對扎伊尔猪有型，而對呢種本迪布超型嘅病猪呢嘅保护就好有限嘅。咁检测嘅套件呢未必係第一次就可以准确咁检测到病毒。加上好多当地嘅诊所呢严重咁缺乏医疗资源喎。咁啲医务人员又冇足够嘅防护装备啦，误诊就好常见嘅。
有病例一开始检测咧系阴性嘅，医护人员就放松咗警惕，结果咧病人后嚟突然恶化噃，旁边啲医生啊、护士啊就跟住感染啦，医院反而变成咗传播热点啊。
咁大家都知道喺刚果嘅话咧。在那些采矿区和建筑工地做人的事来讲呢，情况就更加危险的。那很多的外地工人啊，在当地的矿场和隧道的营地里面做事啦，十几个人呢就逼在一间很小的房里面住的，共用的厕所啦和个人的卫生用品的。那一旦有人感染的话，病毒很快就会在这个这么狭窄的地方呢就散开来的啦。咁做啲体力劳动嘅工人发烧啊，或者系佢哋会呕嘅话咧，咁喺当地嘅症状通常就俾人当成系普通嘅感冒嘅，因为系根本冇设施可以做正规嘅检测。
最叫人担心嗰个地方系咧，呢啲劳工如果要回国，会将病毒带翻嚟，好多劳工面临唔敢报嘅两难嘅境地噃。假如咧翻国前出现咗症状，申报嘅话咧，可能会被隔离啦，冇咗工作啦，冇收入。如果食退烧药，硬系撑住登机咧，就可能会将病毒带翻屋企噶啦。退烧药只能够压体温嘅啫，但系压唔住病毒噶。
咁听落真系好无助喎。咁更加令人背脊发凉嘅咧，就系唔系病毒有几咁恐怖啦。不是病毒怎样的可怕，而是在谋生的压力之下，很多人就被迫在生存下去和可能会伤害其他人之间做一个抉择的。他们站在机舱的闸口的时候，身上背着债务，那又病了，他可能完全知道这个风险的，但很多的时候真的没路回转头。
现在各国的反应都算快了。美国 CDC 将刚果列为最高等级的旅行警告，启动了42令，限制近期去过疫区的外国人入境，还要加强机场的筛检。香港和台湾都提升了旅游警示，加强了入境健康申报和21日自主的健康管理。新加坡等其他国都提高了筛选的标准了。
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呢，就说这种病毒它在区域性的风险呢就会高一点， 咁全球嘅风险呢相对就低啲。但係大家最驚嘅呢就係佢嘅潜伏期好长，加上跨境转移啦，好容易呢就隐形传播嘅。咁而家喺乌干达已经出现咗从刚果输入嘅病例㗎啦。咁所以周边嘅国家呢都好警戒嘅。
好似啊，我哋呢啲普通人短期内呢唔使过度恐慌嘅。不过呢，如果最近有非洲旅行计划，一定要取消啦。回国后如果有发烧啊、肌肉痛啊、呕吐呢啲症状啊，一定要主动同医生讲，同埋你嘅旅行史。平时呢要记得喎，非洲有啲地区嘅医疗条件真係好薄弱嘅，可以避免就避免啦。
咁国际社会呢就已经派咗专家呢同埋送咗啲物资过去㗎啦。咁亦喺度考虑呢使用实验性嘅药物。无国界嘅医生等呢啲组织呢都喺当地度帮忙嘅。但係根本解决呢仲係要靠当地加强检测啦、隔离同埋社区教育。咁病毒就唔係咁得人驚，得人驚嘅係资源不足同埋人性嘅无奈啦。
不过呢一次伊波拉嘅疫情，北京应对就叫人睇唔明白啦。表面有应对，但实际上呢个门就开得相当宽松喎。明知道呢个病毒好危险㗎嘛，为乜嘢唔学美国新加坡严格限制非洲航班呢？以前封城封门咁严，呢一次做咩咁反常啊？
咁睇嚟呢，第一个原因就係免纳喺今年嘅九月啦，唔係今年嘅五月啦。咁北京呢啱啱就大张旗鼓咁样宣布咗对几个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吹捧呢个係中非共同嘅未来社区嘅重大成就啦。咁如果而家突然间实施大规模嘅停飞同埋严格嘅检疫措施嘅话，咁对中共嚟讲就好大尴尬啦。第二个原因呢就係经济利益。刚果系全球主要嘅钴同埋铜嘅产地，而中国好多新嘅能源电池同埋电动车嘅行业呢就好依赖当地嘅资源嘅。咁大量中国嘅公司喺当地投资啦。如果实施严格嘅封控嘅话，矿区嘅人员流动、运输同埋工程嘅运作呢都会受到影响嘅，咁就会造成好大嘅损失啦。
所以选择低调处理咁样噃。媒体呢低调报道，海关发公告呢，但係就唔大张旗鼓强调主动申报啊。你话边个会咁呢？万一出事，责任就推俾个人瞒报呢，或者基层疏漏。
咁听起身真係好冷漠喎。咁最讽刺嘅呢就係啦，喺一次外交部嘅记者会上边啦，咁有人追问中国海外劳工嘅安全嘅时候呢，竟然是一个外国记者问起身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官员。发言人的回答呢就含糊其辞的，令人看不明白。那有的时候被优先保护的不是普通人的安全，而是中共的面子、他的罪事和政治稳定。
哎呀，这些赌得真的太大了，他们赌的不会出大事，同时呢也都怕病毒这两个字再一次燃点社会呢啲情绪啊！大家仲记唔记得新冠三年封控系点样挨过嚟噶？所有中共最惊嘅唔系病毒，而系病毒两个字再次燃点民怨啊！喺有啲国家，人嘅生命永远系第一嘅。不过咧喺呢度，面子同埋利益永远更加重要。好啦。我哋讲完呢个伊波拉疫情呢，我哋再讲下下边另外一个话题啊啦。
最近呢好多人都用 AI 嚟做搵资料啦，就 AI 聊天机械人啦，好似 ChatGPT、Cloud 咁呢啲啦。咁我哋今日呢睇到一个好重要嘅新闻、哦、表明中共嘅宣传而家已经渗透全球嘅 AI。
冇错啦。2026年5月13号国际最顶尖嘅科学期刊自然 Nature 杂志发表咗一篇非常严谨嘅研究报告、哦。呢一篇论文呢係由美国五所一流大学嘅研究团队共同完成嘅。 包括俄勒冈大学、普渡大学、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他们用科学方法经过 同行的评审，第一次将这件事证实了。论文题目叫做《国家媒体控制影响大型语言模型》。
咁你可以将 AI 想象成一个好勤力，但系咧就分唔清好坏嘅小学生嚟噶。佢会每日24小时咧都喺互联网上边四周咁样搜寻文章啦、报告同埋网页嚟睇同埋学习嘅。中共嘅呢啲国营嘅媒体咧，例如新华社啦、人民日报、人民网同埋呢啲学习嘅时报咧，佢哋每日就会生产咗大量嘅文章啦。全部都免费公开的，而且到处咁转载。因为咁啦，咁 AI 嘅爬虫程式啦，就系嗰啲自动搜集资料嘅程式啦，就可以轻易咁样累积大量嘅官方内容。相比之下，好多独立嘅媒体咧就设有收费墙或者系限制 AI 存取嘅，咁令到佢哋嘅内容咧就出现得少好多啦。呢个就好似喺学校里边嘅图书馆。代表官方立场的书呢就占据了整排的书架，而提供独立观点的书呢就少得可怜了。
咁数量差好多咩？研究团队分析了一个公开中文资料集，叫做 Nature X， 里面大概有 1.895 亿份中文的文件。他们发现其中和中共官方媒体、国家协调媒体匹配的内容呢有310万份，占咗大约系1.64%。呢个比例啊，大约系中文维基百科嘅41倍嘅。尤其系当文件提到党代会、中央委员会呢一啲政治相关嘅词汇嘅时候咧，官方内容甚至能够占到1/4左右啊，非常多噶。呢个唔系随便估计嘅，系佢哋一个字一个字。对比出来的真实数据来的。
哇，竟然是41倍。那怪不得 AI 的学习在上面你拿资料会走样啦。研究人员呢对他后来就对这些多款的主流 AI 模型呢就进行了实测的。包括 ChatGPT、Claude、Gemini 和中国的 DeepSeek。他们就同一个敏感的问题呢就问了两次的。一次呢用中文。一次用英文，结果显示用中文嗰阵啦，答案明显系比较贴近官方北京嘅立场，语气就更加肯定嘅。用英文嗰阵啦，回应就比较谨慎啦，倾向提问啦，同埋唔同嘅观点。
再举个例子啦，譬如问中国系民主国家吗？习近平系唔系个好领导人呢？全国人大系唔系橡皮图章机构呢？用中文问，好多模型会自然接住讲啦。习近平呢几年嘅政治论述，俾出咗好肯定嘅解释啦。仲会用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呢一啲官方嘅用词。英文去问嗰时咧，就会多提到国际上批评声音、唔同嘅睇法。中国自己嘅 DeepSeek 模型更加明显啦，唔使你用中文。仲系英文问啦，佢几乎都完全照官方立场回答。呢个显示啊，中共对本土 AI 控制就好严格。
咁研究仲指出啦，完全冇必要咧去合约或者系直接控制 AI 公司嘅新华社等呢啲国营嘅媒体嘅内容啦，长期以嚟都系自由免费咁样获取嘅，而且喺各大嘅网站广泛咁转载。一直都以标准化格式在发布，当 AI 公司搜集训练数据的时候，这些内容自然就会纳入他们的数据集了。相反，独立媒体因为版权保护、收费墙或者是技术的障碍就较少被纳入的，这种情况就造成了数据优势了。官方的声音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人工智能研究员张子昂在接受大纪元时报访问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以往的宣传就靠电视啦、 报纸同埋社交平台嚟到审查嘅。咁而家咧系人工智能时代，只要维持大规模发布嘅内容，就可以渗透全球人工智能呢个系统。
佢仲话最值得警惕嘅唔系几篇宣传文章跑入去，而系无形开始学习一种叙事方式。当用户一次又一次得到同样一种解释嘅时候，时间耐咗，佢就会变成好多人心中嘅默认认知嘅啦。呢一个影响比传统宣传咧更加隐蔽嘅，因为咧你以为 AI 自己客观分析出嚟嘅，唔系某个政府喺度推。
咁听落嚟真系几阴险，就好似温水煮青蛙咁啦。是慢慢来。参与了这项研究，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共同主管的 Wally Roberts 教授就说了，专制政府现在可以用人工智能去塑造跨国界的全球资讯消费。他也都在《华尔街日报》上面说了，这种影响现在不单止限制在中国，已经蔓延全球。因为民主国家的独立媒体要靠收费订阅才可以生存的，所以他们的内容较少被 AI 大规模地爬虫，但是专制的政府的宣传机器就可以免费和大规模地在互联网上渗入内容，令到 AI 更加容易地吃到这些资料。
不止中国，其他国家研究团队还分析了37个国家语言环境，发现一个共同规律，新闻自由度越低的国家呢，用这个国的语言问 AI 政治问题的时候，答案就越更加倾向支持这个政府的了。这个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来的，是中国案例最突出的最严重。
一个化名冯琪，他是来自广东的网络工程师，他跟记者说，用 Cloud 的时候，他留意到很多跟中国有关的术语是直接地拿自官方的资料的，例如将失业叫做灵活就业。他提到城市调查失业率、领导干部和业务干部，这些词本来应该是不会那么自然地出现在外国的 AI 系统里面的，但实际上呢，他们都在这里出现了。他还透露了，中共当局在 LinkedIn 这个平台上是挖角直谷的 AI 工程师的，开出了非常高的人工，在广东、浙江和北京的 AI 公司都在这里争这些人才，尤其是顶尖的工程师。如果你带回这些最新的技术回到中国，奖金会由几十万到几百万人民币都有的。他说现在中国对 AI 研究的需求比对半导体的需求更加迫切。
这个就变成又抢人才又靠资料优势，两手都要揸。媒体研究学者张成就说，用户看到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呢，但是不知道背后是哪个长期提供内容，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了。你以为自己系统同一个中立的 AI 喺度对话，其实咧佢读过嘅教科书里边咧有好大部分咧都系官方嘅一个版本嚟嘅。
咁呢啲事咧，而家系直接影响好似我哋呢啲咁嘅普通人啦。咁而家已经系开始发生紧。咁试想象一下啦，学生用 AI 写有关中国嘅报告。办公室的文职人员查阅国际新闻，家长和 AI 谈时事，甚至老师准备课堂教学，如果用中文发问，得到的答案可能会不知不觉里面就带有官方的叙述色彩了。譬如说，政策失误可能会被描述成为分阶段调整，而社会问题就可能会被框架成西方反华势力的干预。长远来说，好多人的看法会被慢慢地塑造的，尤其是由细路就 AI 的这代后生了。
就是对细路仔影响最大咯。未来全球好多年轻人问 某些历史事件或者特定地区的政策，中文答案可能就比较和谐咧，正面。英文答案会有一啲唔同嘅方向，呢度会慢慢影响佢哋嘅世界观啊、价值判断嘅。企业做中国市场决策嗰时咧，如果 AI 俾嘅资讯偏咗一边，亦可能会导致误判嘅噃，甚至国际同舆论政策讨论啊都会影响嘅。Molly Roberts 教授讲，呢个系新资讯传播嘅渠道，占有意义好大噶。
咁啲研究嘅团队就呼吁人工智能嘅开发者咧，去提高训练数据嘅透明度，等大家都知道啲数据喺边度出嚟嘅。佢哋亦都促成以独立嘅方式审核唔同语言嘅回应。佢哋警告话，随住越嚟越多嘅人靠人工智能嚟到揾资讯。政府同埋有勢力嘅機構咧，就會有呢個誘因去透過控制傳媒，暗中去塑造人工智能嘅世界觀。
啊，聽完呢個就有啲擔心啦。不過咧，我哋普通人可以做乜嘢咧？最簡單嘅就係語言切換測試啦。同一個問題，用中文問一次，再用英文問一次，對比答案嘅差異。你就会发现倾向变变啦。第二咧，多啲用几个唔同 AI 模型，唔好净系靠一个啦。第三，睇到可疑答案嘅时咧，追查源头，复制句子去 Google 搜一下先，睇最早出现喺边度，系唔系官媒嘅原文啦。第四，建立多元化资讯来源，唔好净系听一个 AI 或者一个媒体讲嘢咯。
冇错啦，就好似我哋需要均衡饮食啦，喺揾资讯嘅时候就要参考唔同嘅来源，仲要学识认出宣传嘅明显迹象啦。当你睇到某啲固定嘅用语，例如讲弹性就业啦、共同富裕或者系核心利益出现得过于频繁嘅话咧，就要提高警惕啦。咁问下自己，咁样系事实咧，定系价值嘅判断啦？有冇相反嘅证据？透过定期的练习的话，你就会培养出一种理性的怀疑，但是呢就不会变得多疑这种好的习惯了。
现在大家不会再觉得 AI 好中了，其实是为什么资料就套什么答案。 AI 呢就好像一面镜子，它反射的是它读过最多内容的例子。中共官方媒体因为量大容易抓取，就在这个镜子上面留下很深的印记。这个 Nature 的研究不是阴谋论，而是公开的科学证据来的。论文网站论文网站还有详细数据，大家可以去查一下的。
好，你觉得这次的伊波拉病毒，我们作为个人可以怎样去应对呢？在使用 AI 提供的工作和生和学习方面提供效率这个好处的时候，又怎样不被它影响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啦。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如果你觉得可以给你带来真实的资讯和启发的话，那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啦。那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节目，请帮忙订阅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